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感谢这些母亲跟小朋友们的表演啊！今天是母亲节，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带着他们的小孩子啊，在这里借着这样的演出来敬拜神，也来纪念母亲节，我们实在是感谢他们。我们感谢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儿童事工上里的侍奉，来侍奉我们的下一代。母亲节快乐 ，OK。然后我们的侍奉呢，不是一般在世界上的侍奉，我们的侍奉乃是在神国里的侍奉。耶稣在马太福音18:15说：“为了我而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我们的侍奉是很甘心乐意的，也是很得主喜悦的。前一阵子，我跟一个弟兄聊天，就谈到今天母亲节，教会安排我在这里证道，他就很讶异的说：“母亲节怎么会是一个男的呢？不是应该请一个像师母这样的讲员来这里讲道吗？”我就跟他说：“其实我更讶异。”那我们越认识神呢，就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一个令人惊奇讶异的神。那越认识神呢，你就会发现说，神的道路的确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呢永远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每天呢走在主的道路当中，我们每天的生活一定不会枯燥，常常有惊喜。好，现在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让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母亲节，感谢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与救赎。主的爱也透过母亲的爱来显明，在我们纪念母亲节，母亲的爱和牺牲同时，我们也更清楚地明了母亲的爱的源头是那从神而来的爱。也感谢主的恩典，让孩子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来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孩子不足也不配，但是就求主你的圣灵带领孩子今天的分享与正道，能让弟兄姐妹有益，也能蒙神的悦纳。也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每一项事工都有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都听过天下父母心，那什么是父母心呢？大家有没有怎么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孩子在小的时候也会有同样年龄的家庭，你就跟他们会有一起的聚会聚餐。那在聚餐的前面，可能这小孩子都会玩在一起，那特别是2-3岁到3-4岁的小孩子，他们就很喜欢玩在一起，玩着玩着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也就不想吃饭继续玩。那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就会有一个母亲，他就手里拿着饭碗，上面有饭有菜，他就追在这个孩子后面喊着说：“宝贝宝贝，赶快来吃饭啊，吃完饭再玩。”去年11月，北加州有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呢是离我们在这个北边开车2-3个小时的地方，这个城市叫做 Paradise。 那有一个32岁的母亲，她的名字叫做 Rachel Sanders， 她刚在医院剖腹生产完1个小时。那因为这个火势非常的大，那她这个医院就接到这个通告，就是要马上撤离这个火灾的灾区。那医院呢他就有一个工作人员叫做大卫 David， 那他呢就被大卫就把这个母亲呢放在轮椅上面，抱着他的小孩子要带他们上车。那轮椅呢也要跟着带走，因为这个母亲呢她刚做完手术，她是没有办法自己走路的，她一定要靠轮椅。所以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他跟这个工作人员，其实大卫他一点都不熟。那火势很大，那在这个火势大，在这个大火大到一个有可能就是你在车子开在路上的时候，就有可能车子都没有办法通过。那这个时候你又做到那种遇到这种状况，那就要弃车而走，就是可能要下来走，或是要用跑的。然而这个母亲她刚剖腹生产完1个小时， 他怎么可能走路？他又怎么奔跑呢？假如真的遇到那个状况的话，那他该怎么办呢？那刚出生的 baby 又要怎么办呢？假如你是那个母亲，你会怎么做呢？是请 David 背着，背着他还有 baby， 还是说请这个 David 硬推着轮椅在这个树林中，或是根本轮椅无法行走的地方去行走呢？这个妈妈就在他要上车的时候，他就跟这个 David 说，假如在这个途中他们的车子遇到大火，没有继续开往前开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弃车行走的时候，他就要 David 带着他刚出生的 baby 就赶快的离开这个大火的地区，不要管他，否则会连累会拖累他们三个人啊。虽然中途有一些曲折，但是感谢主，他们母子跟 David 都平安的离开了火灾的灾区。是的，天下父母心，每一个父母都要将最好的、最宝贵的，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给下一代换取比自己更好的生活。那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呢？什么是最宝贵的呢？什么是最值得传给下一代呢？今天就让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的这几节经文当中来思想神给我们的启发。让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我感谢上帝，就是那位跟我祖宗一样用清白的良心所敬拜的神，我日夜在祷告中怀念你，一想起你那惜别时所流的眼泪，我就急切地想要见你，见到你我就会满心快乐。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他们的信心我相信你也有了，所以我提醒你，那在我为你按手时神所赐给你的恩赐，你要使它像火一样燃烧不息。好，我们再读一下第五节，因为这是我们今天要专注的一个的经节。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外祖母罗伊和你亲友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他们的信心就相信你也有了。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教牧书信的两封书信，保罗把提摩太当作是他自己属灵的孩子，他用书信来教导提醒以及勉励提摩太在牧会时所需要注意的事项。保罗这个提摩太后书呢，更是保罗在他生命尽头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所写的，所以这个在他这个后书当中充满了感情，对提摩太的关切还有盼望处处可见。提摩太是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布道旅行时在路斯德以斯念所拣选的一个宣教同工，这个事情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中。提摩太跟着保罗，他到处宣教建立教会，后来保罗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牧会。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把提摩太当作是他属灵的孩子。那提摩太呢，是当时教会年轻一代的传道人，他的祖母、外祖母跟母亲在这段经文中都被保罗提及并且称许，他们都有这个纯真的信心、无伪的信心，而且将这个信心传给了下一代。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啊，如果能受到保罗称许的，绝对是值得称许的。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一个母亲那如何在信仰上影响到下一代呢？很多的教育专家、心理学专家，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发现一个人品格的成型，小时候家里的影响非常的大。我们现在也常常的听到一个名词叫做原生家庭，就是指一个人他从小在家里的家庭环境，父母亲如何来相互的对待，还有父母亲如何以小孩子来这个应对，这对他以后人格的形成、品格的塑造，还有他以后如何待人处事 都有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也常常在讲 EQ， 对不对？因为事实上你在世上的成功很多决定的是你的 EQ， 不是你的 IQ。 那在这段经文里呢，保罗提到提摩太的外婆罗伊还有母亲尤尼基，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家庭的三个人物当中，我们要来思考我们这个信仰要如何的传承到下一代。信心的渴慕、虚心，对一个信仰的追求与接受，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与虚心的态度。提摩太的外婆罗伊在圣经上只出现过这么一次，就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章节里面，再也没有其他的记载。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因为在使徒十六章中提到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的外祖母罗伊也一定是一个犹太人。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称赞他是有个信心，所以他是一个相信福音的人，那他也将他的信心传给了下一代。那罗伊呢，在这个希腊文呢，就是一个渴慕的意思，或是说被渴慕的意思。那一个女子呢，要被人渴慕追求，那她一定要有好的人品。那一个人要有好的人品呢，这个人品必定是要从神而来，才是一个真正好的人品。在马太福音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满足。一个人的身体渴了、饿了，他直接的反应就是他要去找东西吃，要去找水喝，来满足他肉体的需要。但是呢，一个人他灵里渴了、饥了、饿了，他并不一定知道这是他他灵里的饥渴。有时候呢，人常常会用满足肉体的方法想去满足灵里的需要，所以呢就越喝越渴，越吃越饿。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些人他在世界上他越成功，事实上他的心灵就越空虚。那甚至有些文学家、艺术家或是企业家，在他们人生的生涯直达到这个最高峰的时候，他们却以自杀来结束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在灵里没有得到满足。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个虚心呢，在原文里就是贫穷，也就是说你要是能知道你自己在灵里贫穷，你就会去追求这个灵里的需要，所以这样你寻找到了，天国就是你的。我们感谢主，上个礼拜徐牧师在我们这里证道，在他那个证道的时候，在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也说到他在还没有接受主的时候，他知道冥冥之中有一个神， 有神，他不是说有一个神，他是说有神，很多神，他知道有神的掌控，但是他不知道是哪一个神。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动力，就让他去追求神。那当他到了新加坡，他到了教会的时候，他听到了福音，那他就知道说 OK， 他这个心灵的饥渴他被满足了，所以神就进到他的心中，他也就进入了神的国，神的国也进到了 他的身上。所以一个人要在一个人在灵里的贫穷，认识到自己的贫穷，来追求认识神，认识神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在人的认知领域有四个区域，一个就是说，这个是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我们每天都要过生活，就是应用到我们所有已经学得的知识。那在工作上呢，我们也常常的听到有人说这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这是我的专业，对，所以说这是我知道，这是我知道的。第二个区域就是说，我知道这是我不知道的。有时候人家会来问你说你能不能做这个问这个知识，但是你就会跟他说这个我不知道，可以去请问别人，他是专家，所以这个是你知道你不知道的。那第三个区域呢，是说我不知道这是我知道的。有时候可能以前学了一些东西，对，但是你就忘了。那还有一种东西是 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你的潜能或是你的恩赐就被激发出来，你可能都不知道你会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常常也在这个很多教会的这些音乐的创作上或是文艺的创作上，我们发觉有些人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呢，他的创作呢比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呢更杰出。那有时候，所以说很多呢，我们每个人其实来到教会，很多恩赐我们都没有被发觉，所以说我们常常会有惊喜。然后我们只要信靠神，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恩赐都会被发掘出来，来为主所用。第四个呢，是我不知道，这是我不知道的啊。这个区域就是说我连想我都没有去想过它啊。最近呢，在科学界有一个很重大的新闻，在前一阵子，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黑洞，对不对？黑洞这个，一些科学家他们用了很先进的方法，他们就用这个最先进的技术，把这个黑洞外面的这个event horizon， 这个不晓得怎么翻中文，叫做这个光环，对，他们就是把它表现出来，让人呢可以看到，而且能用这些观察来证明说这个理论跟这个观察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不知道，这是我不知道的。那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越多，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越多，这听起来矛盾不矛盾？还是你觉得很有道理啊？觉得矛盾的请举手，觉得有道理的请举手。 OK， 没有举手的请举手。我知道啊，我们中国人是不轻易表态的，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在这个图中呢，中间就是代表我已经知道的，然后在这个圆外面的周围呢，是代表我知道我不知道的。因为你到一个地步，你就知道说人的知识它有一个界限，对不对？那这个黑色的呢，就是说你连想你都不知道怎么去思考，对不对？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不知道不知道的。那当你知道越多的时候，你这个白色的区域越大，你外围这个圆周也就越大了。所以呢，越有知识的人，他就是一个越谦虚的人。大家可知道，在诺贝尔奖得主当中，有哪一个国籍或是族裔的人口的比例特别的高？大家要不要猜一下？犹太人，大家都很聪明。那犹太人在全世界的人口有多少？1500万。他们占整个全世界的人口只有 0.2%， 但是呢，他们在这个整个诺贝尔奖得奖的比例当中，他们的得奖比例是高达 20%。 然后呢，在美国也有很多学科的比赛科学比赛之类的得奖，他们的比例高达 30%。 那很多人呢就想知道为什么，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更想知道他们的秘方是什么。那就很多人去做这个研究调查。那我们知道呢，这种调查研究调查呢，不同的人去做到调查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但是呢，在这种各种结论当中呢，有三个是比较大家有共识的一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些人的家庭教育，他们从小就开始了。那这些他们的从小就开始的家庭教育呢，是跟宗教信仰有关的。然后第三个是他们这些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很注重发问。其实这三项是非常有关联的。在这些调查访问当中呢，有一个人的回忆呢，他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与学习的。他说，他在回忆说，他在小的时候，当他上完主日学回家以后，他的妈妈就会问他一个问题。大家要不要想一猜一猜，他妈妈会问他什么问题？问他学了什么？对，今天问问题了没有？很好，对。很多时候我们想问孩子说，你学了什么？你问的问题没有？那他妈妈一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问了什么样的好问题？老师的答案有没有让你满意？然后呢，他们母子就借着这样一个对话，来在他们 沟通上面有更深一层的属灵上的探讨，所以他们从小呢就培养这样的一个母子之间的互动，就是原生家庭从小的环境所一个营造的一个的气氛。那今天呢是成人主日学的夏季班的第一天，我们知道我们在当中可能还有慕道友的朋友，对我们所相信的 也许还有怀疑，欢迎呢你到福音班呢，也可以对我们福音班的老师提出好的问题，最好是让他们答不出来。其实呢也要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来提问题，这样我们才有长进的机会。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人的知识，我们人的知识是不完全的，但是呢在神的话语当中你必定可以找到答案。提摩太的外婆，她是在犹太人当中第一代的基督徒，她能从犹太人的传统宗教里归信耶稣基督，她是很不容易的。她一如其名，她饥渴慕义，她虚心追求，所以她在神的国度里为神所纪念。感谢神，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年长的姐妹，他们会带着他们的孙儿女来到教会，虽然他们的女儿可能没有来，但是他们就带着他们的孙儿女来到教会。那但我们教会中也很多是三代一起来的，对不对？那这张照片是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啊，青少年他们受洗完以后跟牧师还有家长合影，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也有 祖孙三代都在这里一起敬拜神的，我们真的是为他们感谢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六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啊，直到千代。就让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在孩子小的时候就真的是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来学习神的话语啊，来走这个神的道路。第二个是信心的得胜，忠心。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尤尼基英文叫是 Eunice， 那这个是两个字的组合， U 呢就是美好的意思，那这个 NICE 呢，在其实正确的发音应该是 Niki 就是，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它是翻译的很正确，就尼基。那大家知道这个字呢，事实上在跟我们美国有一个运动品牌啊，它是同一个字，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品牌吗？ Nike。 那 Nike 就是什么意思啊？Nike 是什么意思？这个胜利的意思， Nike 就是胜利的意思。所以说因为 Nike 是希腊神话里面一个胜利的神，所以我把它翻译成白话一点呢，就是说口语化一点呢，这整个 Unique 呢就是说赢得漂亮，赢得漂亮。那忠心一词呢，在这个圣经里提到的次数有三十几次，那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我们在走在主的道路上面，一定有属灵的征战，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羔羊必胜过他们。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忠心的跟随主，所以我们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才能得胜。尤尼基他是一个早期教会时代的一个基督徒母亲，那提摩太的母亲呢，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他在抚养这提摩太的过程当中呢，他在哪几个方面赢得漂亮呢？啊，第一个，他在人际关系上面赢得漂亮。从使徒行传十六章中，我们知道提摩太的父亲他是一个希利尼人，啊，圣经中没有提到他的父亲信仰怎么样如何，但是呢，从这个没有圣经没有提到他的信仰如何，我们大概可以推论说，可能他的父亲呢在教会里可能也没有很多的参与，但是呢至少也没有强烈的反对，否则的话也会被 提到。我们就可以想象尤尼基呢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 他能忠心信主，那当然他有着一个共同信仰的母亲呢，所以他们将提摩太呢就从小就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在这个他要处理好人际关系。那后来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中也有提到，提摩太他在路斯的以斯念都是有一个好名声，所以我想从小呢他在家里这些耳濡目染也是跟母亲他跟能在教会里在社区里都跟人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尤尼基他的人际关系上面他是赢得漂亮。那我们知道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只有很多的家庭呢只有母亲带着孩子来教会父亲呢并没有一起来参与敬拜与学习。我们真的是要为特别为这样的家庭来祷告，也让母亲呢真的是也能处理好与先生的关系，也让神呢能感动父亲呢哪一天也能一家人能到主里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第二个，在与传统价值观的征战里赢得漂亮。根据圣经历史学者的研究，早期教会的会堂有三个主要的功能，一个就是敬拜传讲神的话语，一个是接待客礼，一个是学习圣经的地方其实跟我们现在差不了多少所以我们所相信的所这个 practice 这个 所做的都是几千年来是不变的。那当时的圣经就是提摩太那时候他们的圣经主要就是旧约，因为新约是要到在好几百年以后才形成。那尤尼基呢他活在当时的社会，犹太人中也有一派是反对福音迫害这些相信耶稣的人。那这个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他既然相信了福音，也 听了福音也相信了福音，他就没有再跟随传统，他是忠心的将提摩太带到基督徒的教会的会堂里来学习。他也有着天下父母心，他也想将最好的最宝贵的都传给下一代，但是他知道最好的最宝贵的还有最值得传给下一代的就是神的话语。在当时的教会里会堂里，我们不知道是否像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有很多的不同年级的班别，很多的班别，那若是有，我想这个尤尼基呢他也必定会在儿童主日学来服侍甚至呢成为主日学校长，或是在儿童事工上面有很多的参与。感谢主，我们教会最近有很多的年轻家庭，我们刚才看到他们在这边表演真的是感谢这些母亲们，他们愿意将他们的小孩子从小就带到神的殿中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教会有一个礼拜晚上有一个事工叫做阿瓦纳这些参加阿瓦纳的小孩，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很会背诵圣经。那我就记得这个阿瓦纳有一次跟这个青少年团契还有家长们举行这个圣经背诵比赛，好像赢的都是阿瓦纳的小孩，大人都头脑已经不行了，太多杂物。教会的儿童事工需要更多的兄弟姐妹一同来参与，我们真的是很感谢这些在教会儿童事工中心服侍的同工，我们也常常的在祷告中也来祈求求主兴起更多的人能参与在这永恒的国度的建造当中。这个是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所办的一个彩蛋寻宝的活动，我听说这个光是小孩子那天来的就有120几个，没有留下来吃饭，因为吃饭的话可能我们这边就坐不下了。那我们真的是，我们教会真的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在这个儿童的事工上面。若是你的孩子已经是在这个年纪，与自己的孩子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成长这是非常有福气的。或者是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但是呢你也可以一个宣教的眼光与胸怀，我们不必到我们在这里教会就成为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士愿神真的是感动每一个人 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国里的建造都不缺席。我们马上来的 VBS 还有这个 Awana 同工也都需要很多的同工，所以若神有感动的话，就求你真的是跟这些负责的弟兄姐妹们来联络啊，真的是我们一同来参与这个神国的建造。第三个是他在真尤尼基在真道的坚持上面他赢得漂亮。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中他提到啊，不管是在犹太人当中或是在外邦人当中，各种哲学的思想、各种言论、各种思潮，甚至是反基督言论的非常的多啊。尽管你是活在那时候的社会，当然是科技没有那么进步，传播没有那么进步，但是由于客旅的来往，你总会听到一些这些学说。那早期的教会是这样子，现代的社会呢，更是因为科技的进步、传媒的普及啊，更为可怕。我们也常常的在网络上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所以我们若没有以神的话以为根基的话，很容易就被这些网络的言论所左右、所影响，而且甚至有些是异端邪说被他掳掠而去。那尤尼基呢，他在当时能忠心的坚守真词真道啊，所以他是赢得很漂亮。那我们青少年牧师呢，在每一个季都会跟青少年家长有一个讲座或是座谈。那在刚过去的四月底的这个讲座当中呢，他就提到现代我们的下一代就是活在一个叫一世代的孩子，他们生下来网络、手机、电脑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呢，在美国呢，他们也有做了一些研究，现在青少年的自杀率节节的升高，是跟这些社交媒体的普及啊，普及是有关系的、有关联的。因为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每个人追求的就是要得到更多人的赞，对不对？所以说这些在成人可能还好一点，也不是说很多人是，但是呢，在这青少年当中呢，会造成他们一个，要是你没有那么受欢迎，你的自尊心就受到打击，所以有的人就因此而忧郁症甚至自杀。那我们在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在这个世代更是不容易，因为这些传媒的影响，这些社交媒体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是从小我们就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在他回家的时候常常跟他有做这一些属灵层面上的讨论，从小就跟他建立好关系。然后到他青少年，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更是一个不容易的时期，他们的身心都在发展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很容易一下子就会被这些社会上的言论所左右。第三个我们要分享的是信心的传承，恒心。提摩太 Timothy， 这个提摩太这个字呢，也是一个两个字的组合，就 Timo 跟 Dio， 它这个意思呢就是荣耀神，或者是被神所表扬、所纪念的。在罗马书二章第七节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来报应他。人对某些事情或是爱好，有时候呢，只是会有一下子的热情，或是这个热情会持续一阵子，但是热情过了以后，这个热情也就退了烧。我的小孩子在他们小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要收集这个 Pokemon 的卡片。那这些 Pokemon 卡片就是一些卡通动物的造型，他们就希望就是说，哎，自己有的别人没有，就表示说他们是高人一等，对不对？就跟这个社交媒体一样，只是那时候社交媒体没有那么大的发达，那他们是在用这些东西来代表他们自己的，肯定他们自己的成就。那他课余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带着这些 Pokemon 卡跟小朋友交换 在礼拜天也会常常看到很多小朋友就带着这个 Pokemon Card 来到教会跟其他小朋友来交换。那高中的时候呢，他又很热衷于这个脚踏车，他很喜欢呢，就是讲脚踏车，他有时候就是去 garage sale 他买一个脚踏车，或是在网上买一个脚踏车。但是呢，他是骑脚踏车，但是他更热衷的是将脚踏车一些零件呢改装。所以呢，他有时候觉得说，哎，这个车子要把它减到最轻的重量，所以他就想尽各种办法换取各种零件。那改装完了呢，他就把它卖出去。所以呢，我有时候就会取笑他说，你不是在热衷脚踏车 biking， 你是热衷于脚踏车的买卖 bike trading。 然而随着这个时间的过去呢，这些热情它也都消失了。我们的信仰若是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热情之上，也会如此。罗马书上所说的恒心行善的恒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在罗以有尼基及提摩太这个信心的家庭当中，我们看到信仰不仅是自己一生的追求，而是我们要将这个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在座的父母亲们都希望自己的儿女一生都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蒙神的保守与赐福。然而呢，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如人所愿。我们也常常的听到很多小孩子他们上了大学或是工作以后，他们慢慢的就离开了教会，就离开了神。然而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也不要放弃。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人他在神学思想上他有非常重大的贡献，他有很多的著作，他其中有两个著作《忏悔录》跟《上帝之城》，可能大家都听过。他就是奥古斯丁，他在为现代的神学他奠定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奥古斯丁他生在主后354年，北非的塔贾斯特，就是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然而在他早期的生活当中，虽然他有一个很虔诚的母亲，他的母亲叫做莫妮卡，那他母亲非常的虔诚，但是呢，这个奥古斯丁他在17岁的时候，他却与一个女子他未婚同居。他18岁的时候，他生下一个孩子。那他19岁的时候，又去相信了一个信奉二元论的叫摩尼教，那让他的母亲呢伤心透顶，他常常的为他流泪，也常常的为他祷告。有一次呢，这个母亲呢，莫妮卡呢就向去一个主教要寻求帮助，希望这个主教呢能去劝导这个奥古斯丁回头，但是呢，这个主教没有去劝导奥古斯丁，却对他的母亲莫妮卡说，你就继续用你的方法为你儿子祷告，神必定会祝福你，因为母亲为儿子流的眼泪不会白流。奥古斯丁口才非常的好，他精于辩论，他在30岁左右他受邀到罗马去讲学。那到罗马的时候，他还是继续的与他的这个未婚的情人同居。那有一天呢，他在花园里读书，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打开，他就拿开，拿到旁边有一个圣经，他就翻开来读，他就读到罗马书13:12-14，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读到这些经文，他又想到他过去的生活，于是圣灵很就大大的感动他，让他悔改悔悟。他33岁，他才受洗归入主的门下。母亲的流泪 以母亲的祷告，终于蒙神的眷顾与垂听。他隔年就离开罗马，回到这个北非。他42岁，在这个北非的一个地方叫 Hippo 西波，他任主教有30多年。他的后半生为主所用，他在教会的神学思想上面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母亲是一个神所赐予的一个职分，母亲的角色是一个柔和了痛苦与荣耀的角色。母亲她在一个抚养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她有挣扎，但是她也有得胜的时候。母亲她牺牲了享受，但是她也享受这个因为牺牲所带来与儿女更亲密的亲子关系。母亲的心了解神的心意，并回应了神的呼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用虚心的态度去追求来认识神，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忠心的来侍奉，坚守神的话语，将这个信仰传承给下一代，这必定是蒙神的祝福。愿神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母亲及每一个家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罗伊、尤尼基、提摩太这一个信心的家庭，让我们学习如何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也将这个永恒的信仰、永恒国度的信仰、永生的赏赐的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一代接着一代，一代接着一代，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